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的爱在这个时候浇灌下来，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器皿，让你的爱能够满溢出来。主，今天我们求你也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得到一个渴望，这个渴望就是但愿耶稣基督的荣美能够借我彰显，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季节里面，生命充满主耶稣基督的荣美。主，这是我们的命定，在这个末后世代，你要这样来带领我们。我们求你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仔细的来听你所要告诉我们的话语。将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谢赫的名，阿们。感谢主。你们有谁知道在以赛亚书有一个经文呢？他说什么？当然你们不会知道，我来翻给你们看哈。以赛亚书呢，这是忽然间想到的哈，没有预备的。34章16-17节，神借着先知以赛亚他说，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就是神的话，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他也为他们研究，又亲手用准绳给他们分地，他们必永得为业，世世代代住在其间。他这里有个很特别的一句话，就是神的话语在他的书里面，在他的圣经里面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意思就是你可以在圣经上创世纪里面发生的事情，你可能在启示录里面发现一样的，一样的经文，或是一样的这事情，你可以对照。出埃及记，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有些人就已经看见了，你可以在启示录里面看见另外一个最终的一个埃及的时灾会发生在末后的时代。在这里我要停一下，要告诉大家哈，我们在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们有读圣经183天的读圣经，是不是？大家大量的读，但是有几个人真的这么大量读我不知道，但是大部分的人真的是每天大量的就是跟随那个进度在读，这是大量的吃神的话语。但是从今年开始，5778年开始呢，我们进入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妥拉，就是把妥拉的经文更深的能够更深的来让你思想，让你去读。因为我们发现一个礼拜，单单一个礼拜六一个安息日所传讲的，把这么多的经文在短短的时间里面讲出来实在是不够的。那我很感恩哦，我们有几个弟兄姐妹每一天花很多时间先替大家思想，有的翻译，有的写出来。我盼望你们能够学会一点，就是神的话语不是只有大量的读而已，我们需要进入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你需要去思想，你需要慢慢的读， 慢慢的咀嚼，慢慢的消化。我有在看我们的妥拉学习的这个小组里面呢，好像看的人不晓得你真的看了没有，看的人很多，但是回应的人很少。我盼望你们能够重新的再正面的来看这件事情，好好的去看每一篇文章，然后回到神的话语里面，你自己去咀嚼，你自己去思想，你只有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神的话语才可能真正的刻在你的心板上。我们有一位姐妹翻译，每一天都在翻译，从早到晚，她在翻译当中深深的进入圣经的含义思里面，她自己都改变。这些年来我自己在读神的话语，有很大量的读，读旧约，读新约，读诗篇，但是到一个季节，神带我进入慢读。这个慢读就是你要思想，你要去思想，你不是只有囫囵吞的读过去可以了。当你思想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开始跟你讲话了，开始打开了。甚至于我说到了某一个阶段，我没有办法多读了，我可能一天我只有一节经文，两节经文让我去思想。我们对神的话语，你必须要扎根去思想，你绝对不能够读过去然后每一次打开圣经再看呢，好像都没读过一样，都是新的。我这次回去美国，我把我过去灵修的时间所写的，清晨的时候所写的笔记拿出来看，我没有办法相信我写的那么多，然后真的是看见里面那个神给的那个亮光，你一点一点的写下来。如果不是有那个时期的这样深入的读，我不相信我现在我可以来到日本或是来到哪里来做教导的工作。神的话语一定要跟我们的生命真正的连接在一起。所以我再一次的借着这个机会要来鼓励大家，把握这个时间。你知道从妥拉里面你其实就已经可以连接到整本圣经吗？每一次你不是在看故事，好像这个礼拜的，你已经可以连接到先知书，新约。当你连接起来的时候，整本圣经一次又一次的就整个贯通了，神的话语可以贯通的。所以我在这里鼓励大家，好不好？你们不要小看这样的学习，你只有在礼拜六安息日听一下不够的，你要真正的扎根进去。你可以问问题，有的人会回答，大家可以一起思想，相信一年下来每一个人都要不一样。盼望你们知道牧师在讲什么。像每一次我发现这些弟兄姐妹们所泼在上面的，实在是很多很多的亮光看见。这个礼拜五长华弟兄泼了有关那个实灾的跟启示录的对照，他讲得很清楚，你们可以仔细去看出埃及记，你可以对照启示录。我今天要从这里进来要告诉大家，就是出埃及，其实出埃及是神伸出他大能的膀臂，他的作为，和将他属他的百姓从埃及 埃及通常代表世界，从那里要带出来，他在呼召凡属他的孩子，以色列他称为是我的长子，神在呼召他们出来。出埃及记是呼召神的孩子出来，一个分别，跟埃及分别。启示录也是，我们看见启示录，你看到七印、七号、七碗，很可怕，很多人都不想看的，你要看。在这个时候，神正在分别凡属他的百姓。你要是明白埃及出埃及的这一个整个的故事，你对于启示录你一定有正确的看法。你知道这些灾难不是在对付神的百姓，这些灾难是在对付那些否认神邪恶的人，不要神的人。所以我们今天看见出埃及记，刚刚以赛亚书已经告诉我们，无一没有伴偶，这个故事跟那个故事，神的话语实在是很奇妙的，你一定可以找到这些事情发生了，神的话语一出来，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你发现他的话语就在这个时刻里面，定时里面怎么样成就了他的话语。他说了永远不会突然返回的，他讲出去的话一定成就。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留意神的话语，他口中所出来的话。在整本圣经没有一个地方像这五本书妥拉一样那么多神说的话，神说的话。仔细的去学习。我记得当我们刚开始神带我们到以色列，我们接触了很多弥赛亚信徒，我们称他是犹大长兄，走在我们前面的，非常好，感谢神。但是有一次呢，几次我们听到他们讲的一些事情，一个看法，引起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种是这样吗？会思想，讲什么话？就是当他们站在那里告诉我们，我们是犹太人，神的节期，神的话语是给我们的，而至于你们外邦的信徒，你们不要学我们，你们要做你们自己。因为神喜爱 variety， 神喜爱，我不讲英文了，神喜爱什么不同的。所以有一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个人回到个人的地方去，你做中国人，你做日本人，神喜欢那个味道。他所本的话语就是在启示录，在启示录第五章，这个神从各方各国召聚人来。但是这一句话呢，我不以为然，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也不以为然，有点觉得，甚至于觉得那我们是谁呀？我们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开始思想神的话语，神与我们的关系。我们是外邦人，没错，我们住在外邦，但是我们学习妥拉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神对于这个病了的世界，生病的世界，充满邪恶的、黑暗的、背弃神的这个世界，他怎么医治？他怎么医治这个世界？他把人呼召出来，他把人呼召出来，他从世界各国各地各方呼召人出来，他重新立约，重新建立，成为一国， 神的国，一种人民属神的百姓。我们从出埃及记你就看见他呼召人出来，他没有去医治以埃及，他没有，他把他的百姓属于他的呼召出来，是不是？因此你要看见神做事的法则，你要做一个分别。我相信在启示录里面所说的那一句话，这些人是从各国各方各地来的。我可以看一下哈，让你们印象深刻一点。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到此后老约翰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是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也就是这一句话，他们认为神喜欢不同的人，不同国家的人，所以有一天你们再回到各国去。但是从这一句话，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些人从各国各方来是什么？是被呼召出来的，是从各国里面被呼召出来的，成为神的子民。所以我常常讲的是，我们只有一位神，一位弥赛亚，一个圣灵，一个约，一种百姓，一个百姓，神的儿女。这些人一定要从世界，从埃及里面分别出来，一定要分别出来的，你成为不同的人。2018年，或是我们说5778年，所以5778年是从去年9月20号开始的，这是犹太历，圣经的历法。但是我们才过了2018年，过新年，这两个年，这两个算法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带着八数目，八是一个新的开始，代表的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在这个新的开始，我祷告，神啊，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我到底要领受什么？事实上，我从去年11月的时候，我就开始领受，但是呢，我不喜欢。我等一下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不喜欢，因此我不讲。可是直到今天早上，我知道我非讲不可，我要告诉你们。在这个新的年，神要做什么？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当我们踏入这个新的门槛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们，你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从妥拉里面在学习的是什么？学习的就是要认识神，而神想要让你知道他的是什么，就是他的名，就是他的所事。神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知道我的名，他们知道我是全能神 El Shaddai， 但是他们不知道我的名耶和华。他其实意思是说，他这个名所代表的那个真实，就是当你认识他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的神。这在出埃及记34章，神再次的宣告，让我们知道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他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你要抓住他的名字，你要认识他， 因为在未来的日子，在末后的日子，当你越来越认识他，你认识他到一个程度，是你不管人说什么，你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改变的时候，你都不为所动。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他，你知道他的手，你知道他的大能，你知道他的原则。他的主权，他的救赎，他曾借着耶利米所说的，我向你们的意念都是什么？赐平安的意念。当神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以色列百姓犹太人是什么？在经历被掳的那个阶段，是最蒙受最大灾难的时候，但是神说，我向你们的意念都是赐平安的意念。你不管在什么样的境况里面，你的心对他的认识是否能够说，我知道神的美意总是好的。你敢不敢这样讲？还是你就抱着你自己现在的处境，怎么看都如同黑暗之灾在埃及地的时候一样，你不能动弹，黑暗的一片。会的，弟兄姐妹们，这样的时刻会来到的。可是当你真正认识他的时候，你真正有他话语的时候呢，那个光就要从你里面出来。黑暗之灾，原文里面让我们看见那个黑暗是可摸的，似乎摸得着。据说他们如果那个黑暗之灾来之前，你是坐着的，一笼罩你的时候，你连站都站不起来。如果在那个时刻你是站着的，你连坐都不敢坐，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对他的百姓是赐平安的，那你就会知道他的光在你里面也是似乎可摸的，你知道吗？当你认识他的时候，你对于神的那个爱也似乎可摸的，摸得着的。不管这个世界是怎么样，你摸得着，你抓得住神的所事，很重要。你已经经历到了吗？你已经学习到了吗？其实学习是要你能够经历，你经历过吗？如果你没有经历，在未来的日子你可要胆战心惊。我们要求神让我们经历，因此任何事情临到我们现在，你的生命里面不管什么事情临到你，你都要感谢神，他在预备我们，你知道吗？或许我们的环境怎么会落到这样的程度，这样的一个地步呢？感谢神，为什么？他在预备你。这算得什么呢？算不了什么。我感谢他。我膝盖从去年八月开始痛，我一直祷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今天我感谢神，我知道他有美意，我知道他让我承受的是我可以承受的。在未来的日子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感谢神。你如果真正认识他，对于任何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其实神的子民啊，你们一定要感恩的，一定要喜乐的，你知道吗？他在训练我们，他不会让我们忽然之间进入一个哇，我真没有办法去面对的这个一个环境，一个灾难也好，或是一个痛苦的情境也好。很多的时候，很多人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他就倒了，爱心渐渐冷淡， 后来呢否认神，后来呢抓住这个世界体系告诉你要做的事情。不要怕苦难，你再多的苦难都不会比耶稣基督所受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难。我希望你们能够听进去今天的妥拉，让我们看见其实不是只有今天，从一开始我已经讲过，整本妥拉 五本妥拉，神说神说。你们有没有发现，当神告诉摩西你去告诉法老的时候，神说，然后他把他要做的事情这些灾难的步骤讲得清清楚楚的，有没有？每一个灾他说很可怕，你们知道吗？你知道这个神说那个力量多大吗？那个力量就是他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说的，他说要有光就什么就有光，他说他用说创造世界，他对于审判他也用说的，他一说事就必成。除非今天是我要跟大家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除非所以这个人改变了，我们要来思想人的自由意志和神的主权一点都不冲突的。 你们知不知道神给我们自由意志，神给人自由意志，他不夺回的，他不拿回来的。很多的时候你会希望他把我的自由意志拿走，让他来，他会的，你邀请他的话。所以当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法老神使他的心刚硬，很多人就开始做文章，那你怎么能够怪法老呢？你使他心刚硬，他只好刚硬了，是不是？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方式来讲，就是神没有介入法老的刚硬的心，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吗？神给法老自由意志，神告诉他你要让我的百姓去，你如果不让我的百姓去，我就要做这个做那个，清清楚楚告诉他。就是法老呢心刚硬，所以说神使他的心刚硬，就是神让他刚硬，你刚硬刚硬吧，任凭他。我们的神他是全知的神，他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他什么都知道，是不是？你信不信？你信的神是不是这样一位神？他什么都知道，他从一开始一直到末了他都知道，整件事情人的每一分每一秒他都知道，他知道我这个人，他知道我会做什么事，他知道。大部分的时候神不介入他给人的自由意志，所以自由意志代表什么？你可以自由选择，选择什么？选择我今天晚中午或是今天晚上我要吃牛肉，还是要吃鸡肉，还是吃鱼，还是选择我早上起来我要穿这件衣服，我不穿那件衣服，或是选择 我要跟他结婚还是不要跟他结婚？不是，不是，这个选择是选择对的跟选择错的。罗马书告诉我们，神都把那个良知摆在我们里面，不管你认不认识神，你自己应该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或是说在道德上，道德上你选择对的，你选择错的，这是自由意志。当你选择的时候，你要负责。神不会管你今天晚上你吃鸡吃鱼啊，吃什么都不会管你，你好好享受吧。但是对于对跟错，神记住。法老对以色列百姓所用的方式，他用自由意志所做的事情错的，他奴役他们，他把他们男婴杀死。他苛刻的对待以色列百姓，这是他自由意志。当神告诉他让我的百姓去的时候，他拒绝，他不要，甚至于到最后第七灾第八灾，底下的百姓埃及人都已经知道埃及败坏了，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哎。法老不知道，法老以为他是谁，他以为他是神，这位耶和华神，他以为只是其中一位神，他要斗下去，他要斗下去，但是他的百姓都已经知道了，你要到什么时候啊，让他们去吧，让他们去吧，他不肯，他仍旧硬着心。所以神说，我要在法老的身上彰显我的大能，彰显我的荣耀，是不是这样子？你现在明白了吗？你明白那个自由意志吗？你明白神的主权吗？你要如同约瑟后来跟他的弟兄们所说的，你们本意是坏的，但是呢，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你们把我卖到埃及，但是原来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要来保留你们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法老拒绝让以色列百姓走，其实是要使神得到什么更大的荣耀。法老不知道神让他。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我们从这十灾里面你看见一件事，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看这十灾是神针对着以色列埃及的这些假神，但是你从经文上你看不见，你看不见神说我现在对付你们，对付你们的青蛙神，对付你们的苍蝇神，他有没有这样讲？没有，是我们在猜的，是不是？一直到第十灾啊，第十灾神说我现在要把他们的长子，埃及人的长子跟他们的牲畜的头生的杀死，跟他们败坏他们一切的假神，这是神那个时候说的。可是在这十灾的时候，神连提都不提。我再讲一次，神没有提他这个十灾是在对付埃及的假神，没有，提都不提，不值得提。你们知道吗？不值得提。他只要让你看神的大能。 他在呼召他的百姓出来做什么？来认识耶和华神的大能，来认识耶和华是神。透过这些灾，让你看见谁是神，让你认识他的名字，这是我们的神。他不是要我们去认识假神呢，你不用去认识他，你不需要去认识这些假神。假神你认识他做什么？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位老师教我们教会历史。有一天下午，他非常高兴的冲进来告诉我们说，哇，在那个某处有一个佛庙，佛教的有什么院学院啊什么，他们把他们的书不晓得是卖还是给啊，他高兴的不得了，他带回来一大堆佛教的书，好像他花了200块美金。因为他在教导什么？他在教导宗教比较。你知道神学院要学这些吗？啊，宗教比较。比较什么啊？没得比较，谁能够跟与我们的神比较？那一天我的心 ，what？ 这些书是要烧掉的，你怎么那么高兴花钱把它带回来学院呢？因为我们都没有搞清楚啊，我们实在真的没有搞清楚。你不需要去认识假神，你连自己独一的真神都认识的不够，是不是？我们要请我们全力来认识我们的神，他是赐生命的神，其他的不需要，不需要花那个时间，不需要花那个精神。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你们有没有看到摩西啊？摩西在耶和华神面前，当神呼召他出来的时候，虽然他有点结巴，他还会跟神这个讨价还价，他还会跟神说，你爱叫谁去就叫谁去吧，是不是？他有没有跟神讲，我拙口笨舌，有没有？或甚至于他到了埃及以后，你为什么这样苦待你的百姓，你都没有救他们，他还跟神这样讲，有没有？有，你记得，你读陀拉你记得。可是当你看见，当摩西站在法老面前的时候，这位摩西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吗？你有没有看见他的不一样？他怎么样？他毫不妥协，他传达神的话语，他一点都不惧怕，他直接就从法老面前走过去。你们要听见我今天在告诉你们什么？在这末后时代，我们就是要这样。你不要屈膝，你不要妥协，因为你有神在你的里面，你代表的是他。你可以转过去再跟神哭好，没关系，没关系。但是你面对你敌人的时候呢，挺直你的腰板，你知道吗？挺直你的腰板。摩西一点都不害怕，摩西面对这位在当时的世界最有权势的法老王，他一点都没有害怕，他对这个法老王宣判神的审判。听进去啊，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你是谁啊，你代表的是谁啊，你知道吗？神赐给我们的，在提摩太后书1章7节，神赐给我们的，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什么？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胆怯不是属神子民的应该有的。你要记得，当你胆怯的时候，你就是向着假神屈膝。很多的时候 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对这个世界许多的假神，你没有办法分辨哈，这是最悲哀的地方。你屈膝，你害怕，然后你哭嚎：“神啊，你一点都没有帮助我，为什么我祷告你都没有听？”我可以很大胆的讲一句话，有圣经根据的：神讨厌胆小鬼。你必须要很勇敢的知道他是神，他是独一的真神。明白吗？你一定要明白，在未来的日子绝不屈膝。我们从圣经上看到多少，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扔进那个这个火炉里面去，他们怎么样？有没有屈膝向尼布甲尼撒的屈膝？没有屈膝啊！我们绝对不拜你的假神，我们的神会救我们。即或不然，他就是没有救我们，我们也不下拜，知道吗？这是我们要有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末后世代一定要有的。你不仅要有这个认识，不是只有头脑的，你要心里面坚定的说，我就是这样，并且你要去经历，你经历从现在开始，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多少的假神在诱惑你，你要分辨。你要说我绝不屈膝，绝不屈膝。我问你们，摩西有没有胆怯过？你有没有读圣经吗？他有没有胆怯过？当然有啊，摩西胆怯啊，有啊。但是胜过胆怯的方法是什么？你胜过胆怯，胆怯就害怕，你知道胆怯害怕惧怕是什么？就是去。再讲一次，你胜过胆怯的方法就是去。哪里是你胆怯你就去，什么事情是你胆怯你就面对，你就面对。挺直你的腰板，再讲一次，你面对他，去站在摩西，去站在他其实很惧怕的那个法老的面前，他怕他，他有权势，他可以杀他的。但是摩西背后是谁？耶和华神，神在他的背后，所以他做神的出口，他讲话。想想看，很多的时候是不是神拣选你，要你去说，你却不敢？摩西不能害怕。我们已经知道，神呼召你的时候，神呼召你的时候，神不妥协的，你知道吗？不管摩西你讲什么，神都不妥协。约拿也是，神呼召他去尼尼微，他不肯，跑掉了。神不放他的，抓回来，你一定要去，非去不可。耶利米，我年幼，我怎么能够？我给你话，不要找借口。你害怕去，你害怕去你就去。再讲一次，你害怕去你一定要去，你一定要去，不要退后。这是神做事的法则，这是服侍神的心态，不能退，一点都不能退。我在这个 新的开始要告诉大家，以后我的 PowerPoint 大概会少了。第一，所有的话语我都必须等候神告诉我他要我讲什么，我做了等于白做，你知道吗？所以以后呢，你们不要期待再看见了，但是我要他告诉我他要我讲什么。我今天要 在这里再次的跟大家讲，我会说从十一月开始，去年神一直给我看到一个数目，那个数目是代表的就是死亡。我身体不好，于是我就开始想，是不是我要死了，他要接我去了。所以我回去之前要跟你们讲，礼拜二的姐妹们，如果神若许可我就再回来，他如果不许可我就去了，是死亡。今天我要告诉大家，2018年我讲的话也许你不喜欢听啊，对不起啊，你就不要听，但是我不能不讲，我走到这里我不能不讲，我一定要讲。这新的一年我们将会看到许多的死亡，有属神的人死去，但是你不要忘记，神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但是也会有很多邪恶的人死去。我知道今天早上清晨还在，我没有摔跤哦，我只是还在问呢，这个太不好了吧，这个新年里面讲死亡实在不太好吧。好，我再跟神讲啊，他说他告诉我，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够生出许多子粒来。在过往的日子，有许多人好像那一粒麦子落到土里死了，这是新的一年我们会看见开始长出许多子粒来。许多人听到这是一个大收割的时间，是的，没错，但是在大收割的时候会有许多的死亡。我不知道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你们听进去。早上他说哥林多后书5:17，或是你们可以猜到说我是在5:17的时候看见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看哪，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不经过死就出不来新，不经过死亡就没有新生命。主耶稣若不经过死亡，没有尝到死味，今天你跟我都不在这里，圣灵不会来，你我不会得到新的生命。所以是神告诉我的话，就是记得使徒行传里面，当使徒保罗被押到船上带他要到意大利去的时候，他经过船难，有没有？你们仔细去看那个船难的记载，他船上他必须要把东西开始扔，扔掉扔掉扔掉，不是扔人，是扔东西，东西要扔掉。他们最后扔的东西是什么？是麦子，可以生命，可以维持生命的麦子，扔掉。你要扔掉，你要扔掉一切的东西。出埃及，你们有没有看见？ 我们这样读过去，你有没有去体会埃及人民的心，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震动，震动，大大的震动，最大的震动就是他们的长子死了。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讲，你的后裔将要寄居在别人的地400年，等到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要带着当地的财物出来。这是神的话，这是神说的。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这个话有没有应验。有，摩西，神告诉摩西，告诉百姓，你们跟你左右邻居要金子，要银子，要义务。谁有想过为什么他们跟他们要这些埃及人就赶快给呢？有没有想过？因为这些埃及人已经被震动到好像船难一样，你知道吗？他再不给，他连命都没有了，你知道吗？所以当他们跟他要的时候，他们给了埃及人，金子给你，银子给你，你还要什么都给你，赶快走，赶快走，快点离开，快点离开。震动，开始震动，大震动。从今年开始，我们许多人要经历震动，要经历震动。我希望你们听进去，要记得，牧师不是在讲咒诅的话，是神的话。他说：“我向你们的意念都是赐平安的。”意念，神对他的百姓都是好的，但是他要震动你，震动你，你还要抓这个，你还要抓那个，你还要抓住埃及。你没有眼睛看见他在做的事情，你没有认识他，你却要看埃及，你抓埃及，他震动你，震动你，震动你，把埃及的金子银子财物都震动掉，都震动掉，以至于你属他的孩子能够看见这一位神。有个牧师写了一本书，叫做穷的只剩下钱。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呢？穷的只剩下钱，你要记得，这个钱会被震动掉。直到你抓住赐光给你的这一位神。如果你没有耶稣，如果你不认识耶稣，如果你跟他没有亲密的关系，如果你没有跟他有那种就是亲密的关系的话，弟兄姐妹们，当你被震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一无所有。但是如果你有耶稣呢，你就有了一切。当你有了耶稣，我要告诉你，当在震动的时候，埃及的金子银子财物要震动到你的怀中。这是我领受的，你不用去追它，你不用去追，它就是震动，震动都怎么掉下来了，就到你的身上。这一切不是在乎金子银子，你眼睛不要看到金子银子去了，这一切在乎什么？在乎耶稣，在乎那一位神，那一位赐你生命平安的神，你明白吗？主耶稣在被卖的时候， 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5节，他被卖的那一夜他说什么，我们看一下。我让你们记住这个非常重要的，23节哈，我从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纪念耶稣要我们纪念他，弟兄姐妹们，不是在纪念饼跟杯而已。你知道主耶稣是在哪一天被钉十字架的吗？可是我们说尼散月好了，其实是亚比月14号，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前他跟门徒们在一起吃了逾越节餐。如果我们参加过我们几次的这个逾越节的筵席的人，你就会知道在那个筵席里面一共有几个杯呀？ 4个杯。主耶稣在过逾越节，我们知道第一个杯是成圣之杯。我一定要告诉大家，因为我们很快又要到了逾越节了，我们要再一次的来庆祝成圣之杯。我再告诉你们，是主耶稣为你为我做了什么，为什么他要我们纪念他，为什么神在出埃及记告诉百姓这第一个诫命，你们要纪念这日，纪念这日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日，等一下哈，出埃及记12章14-15节，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吃7天，不是1天了，是7天。你们要纪念这日，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这是神的话，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这件事情，出埃及的这件事情。以至于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跟门徒们在一起用餐的时候，他举起杯来，第一次举起那个杯来，在路加福音22章，成圣之杯，在那个杯里面，我要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重担。成圣之杯，将你们从埃及分别出来。这一个杯，第二个杯是审判之杯，叙述着神在埃及人身上的那个十次的十灾。他们不是高兴吗？手递在那个酒上弹出去10次。然后他们一起用饭，就在那个时候神主耶稣拨饼。我们知道他把一个饼拨开，另外把一半用一个白布盖起来藏起来，这个要藏起来的饼叫 Afikom， 这是希腊文。等到吃完之后，主耶稣举起最后第三杯，这个救赎之杯，也就是这个杯，他跟你跟我立了新约，这是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救赎之杯。最后一个杯，他说：“我不跟你们 在喝这杯，只等到在神的国里的时候。我今天要跟你大家思想的，就是你预备好你的心。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救赎，并不是只有纪念这个饼跟杯而已。你要记得他所成就的，主耶稣是回应到出埃及记第一个诫命，第一次的逾越节。你要纪念什么？你要纪念你是跟埃及分开的，你本来是在埃及人的奴役当中，你本来是在黑暗权势的辖制里面的，你是奴隶啊！谁把你从黑暗权势带到爱子光明国度的？主耶稣，你要纪念他，你已经不再一样，你已经被分别出来，记得清楚，你已经被分别出来，不要再过着过去的日子，不要再过着像埃及，在埃及那个地方的那个日子，不要了，你已经出来了。你要纪念我，主耶稣说，要记得神在最后那个审判之杯，最后也就是指向最后七印七号七碗的时候，他要来刑罚一切硬着心不愿意守他真道的人，拒绝神的，拒绝主耶稣的，他要来审判。你要纪念，你要纪念他已经做了这件事情，你不在审判里面，你不在这个最后的这个灾难里面，他必保守你，他必保守你。然后我们都在等候着那个救赎，救赎人来到。弟兄姐妹们，有没有多少人，不是每一个人来到教会的人有一天都能够见到他的面，你知道吗？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今天在这里，不管你在哪里，都是可以见到耶稣的面的，都是他要再来迎娶的幸福。我巴不得每一个都是，但是这个不是理所当然的，你要知道，你要纪念他所做的事情，你一定要分别，你要成圣，你要分别，你要回到他的话语，他的真理，他的妥拉，行他的道。我知道今年有很多人立定心志，今年我一定要完全照着妥拉的教导来生活。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谁也是这样想的，我今年我一定要照着妥拉的教导来生活，每一个层面，为的是纪念我，纪念耶稣，纪念他所做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通常称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叫做大祭司的祷告。他说，十七章十四到十七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我已将你的话，你的真理，你的妥拉告诉他们呢，世界呢，这个世界埃及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弟兄姐妹们，你属世界吗？你还属埃及吗？不属了。主耶稣说，他祷告，他已经为我们每一个人祷告了，我们不属世界，不属埃及。他说，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所以阿爸父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很多的时候我们想得很好啊，主啊，你爱我们，你干脆就把我们一起都带走好了，现在就带走，免得我们受到这个灾难的时候，受到这个引诱的时候，我们又跌倒了。万一我跌倒的时候，你在这个时候来呢？那我不就完了吗？现在来吧，现在来吧。不需要，不需要。主耶稣说什么？我已经祷告了，他为我们祷告了。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祷告了，你要 站立得住。你不要以为摩西，你不要以为法老不能对付摩西啊，但谁保守了他？神保守了摩西，所以他可以站立在法老面前。你不用怕，神必保守我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你不属世界。今天我们在读这个出埃及记，要出埃及了，要出埃及，下个礼拜出埃及了。要记得，我们不属埃及啊，我们不属世界。耶稣基督所做的已经使你完全可以跟这个世界切开了，断开了，断开那个锁链了。主耶稣不属这个世界，他一句祷告，听好，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换一句话说，求你让他们今年能够行在你的妥拉当中，成为圣洁。今年我们行在神的话语当中，成为圣洁。因为他的道，他的妥拉就是真理。但愿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时刻，我巴不得每一个人今天所听到的能够刻在你的心板上。神已经给话了，神也给你一条道路了。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成了，他做成的不是说啊，我相信他啊，我就可以等候他，然后我得到永生，不止那么多，你知道吗？你们要纪念这日，你们要纪念他怎么把你们从为奴之家带出来，你们要纪念他为什么把你带出来，使你成为他的子民，使你完全跟这个世界分开。你不可能留在埃及还要得着神给你的一切祝福，不可能的事。弟兄姐妹们，放在心上，不管今年我们会看见什么事，不管今年会发生什么事，不管今年是不是开始震动了，小震动、大震动、极大的震动还没有来到，我们都要不怕，我们都要稳稳的靠着他的话语站立。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属这世界，这世界在震动，不会震动到你。如果你在世界里，会的，会震动到你，知道吗？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天眼睛都被打开，耳朵都被打开，心中明白过来，拣选生命。他给我们自由意志，让我们拣选生命，让我们拣选独一的真神，让我们拣选主耶稣基督。愿一切尊贵荣耀赞美颂赞都归给他。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起立。哈利路亚，我们来敬拜，我们来敬拜。听完之后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有一个回应，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来敬拜他。他配得大赞美，他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哈利路亚，赞美你主，赞美你。哈利路亚，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当中，你对我们说话。主，今天你的信息已经打中我们的心。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主你的话语。主，让我们知道，万如果今天，如果今天我们要见你面了，我们还要抓什么？我们今天认为宝贵的，我们还要抓什么？主，我们今天让我们心里面再一次的警醒过来。主，我们单单要你，主，我们要你，求主你来，真正的，真的是占有我们每一个人，占有我们每一个人。主，不是只是轻轻的点一下我们，主，我们要你来占有我们。主，我们也渴望你，真的是住在我们的里面，天天住在我们的里面，时时刻刻住在我们的里面。主，让我们的生活生命不再一样，主，不再一样，跟过去都不再一样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谢谢主，你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不仅是圣餐饼杯告诉我们的话而已，我们领受了你十字架上的救赎，你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主，你要我们离开 世界，离开那黑暗的权势，完全的离开，跟这世界完全的分别出来。主，你要我们生活生命要过着一个完全成圣的生活。主，让我们能够专心的来爱你。主，让我们的眼睛只看到你。主，让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的行路单单是为你。哦，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当你来震动这个世界的时候，主，我们里面不受震动，我们永远不受震动。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你赐福给每一个人，感谢你，赞美你。